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继西安之后，河南禹州安阳再遭封城，多个城市局部被封，1400万人口的天津也在封城阴影笼罩下瑟瑟发抖。封城猛药呢，引发的次生灾难及人道危机，让国际社会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反思中国不计代价的清零政策。与此同时呢，美国不疾不徐的抗疫节奏，以及每日新增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病例，也让国际舆论，尤其是许多中国人感到不解。中国官媒称，美国抗疫从失败走向失败，社会民不聊生，医院不堪重负，正在形成一场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更是人权灾难。美国疫情猖獗已近2年，美国人民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美中抗疫是两种无法交集的平行空间，背后有怎样的价值观和制度的冲突呢？不自由勿宁死，与好死不如赖活，你到底要哪个？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美中防疫一池一章两种价值观和制度的激烈碰撞。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魏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林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对，林博士。
我们最近呢，接连做了几次探讨西安封城后果，以及中国这个不计代价这个清零的防御政策，观众的反应呢是非常的热烈。其中呢，不乏有许多有关美中两国这个抗疫模式的效果及其背后价值观的激烈对撞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从 YouTube 和 Twitter 上面收集了一些观众留言，然后呢，针对观众朋友们的不同观点所提出来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一位叫 Ecastoneu 的朋友说美国一个疫情死了一个城市的人，老天呐，80多万人呢，原来所谓民主国家的人命这样没有价值。另外一位燕王这位观众朋友说呢，还是关注一下世界第一的美国疫情吧。中美疫情的现状是，美国每百万人口死亡2500人，是中国大陆的840倍。美国每百万人感染病毒呢为159000人，是中国大陆的这个2350倍。现在美国病毒感染呢还以每日新增108万的速度猛增，绝对是世界第一。我不知道我们这位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数据呢是哪里来的，是不是真实，但是呢，这的确反映了一般中国人对美国疫情的这样一个印象。我来请教纽约魏立周先生，中国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认为，美国每天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染疫，至今有80多万人的死亡，已经让美国出现了真正的人道或人权危机。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您现在是在纽约，您怎么看美国死亡人数和染病这个人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美国严重的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您和其他一般美国人的这个生活呢？
是，主持人好，林博士好，大家新年好。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做媒体嘛，基本上我还是进进出出，那我当然也看到一些事情。就大体程度来讲，譬如说今天是美东大寒，所以街上人当然比较少，但是就整体来讲的话，美国人本身的生活重要的核心，上班上学买菜购物等等，这的确当然受到影响，这是绝对无可否认的。但是这个影响完全是个人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你说你今天不准买菜，没有人强迫你几点钟去买菜。学校上课与否，跟家长之间、跟学校之间的沟通，都是在密切进行的，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意志去跟学校反映等等。所以从很大一部分程度来讲的话，的确受到影响，美国的经济也受到影响。可是呢，都是按照个人自己的意愿里头在做的。那么美国这边自己的联邦跟地方之间有自己权力上的制衡跟冲突，这个是已经早就存在的事情。所以遇到任何事情都会产生这样子联邦的权力跟地方权力去分割，比如联邦想要大家全部在自己， 地方就有他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每个州就有每个州的民情跟风俗不一样。总体来讲，不管地方、不管地或者是联邦，都是在尊重一个个人自己选择的这个情况下作为一个出发点的。即使要强制戴口罩，即使要强制打疫苗，都会受到宪法上、法律上的挑战。所以这个是美国不断进行的这个事情。至于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个数字性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就到现在为止两年下来了哈，很多人这个媒体，我们讲媒体好了，对于报道这些事情啊，几乎已经开始产生麻痹了。很多事情呢，并不仔细的去把这个数字或者数字背后所造成的一些意义，把它就说得很清楚。所以这里头到现在为止，当然因为大家都很忙啊，我们譬如说最近美国这个 Omicron 出来这个东西，美国的政策当然是要想办法，这个联邦政策想办法这个制止这个传染。可是现在慢慢才会出来说，我们知道哦，原来最近这么一波的这个传染主要是来自 Omicron， 那么90%来自 Omicron， 那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说这些感染的人到底多少人是打了三剂，多少人打了两剂，多少人没有打。那么这个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误会，你以为全部都是没有打的人，或者是全部都是打的人，所以大家在这个数字背后的认知上呢，到现在为止还不透彻。而实情是说，是大部分现在患这个 Omicron 的人是没有打的人，少数是属于这种突破式感染，两剂的也好，三剂的也好，这算是少数。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没有打的人，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嗯，
所以这些数字背后所造成的分析，如果从不管哪个国家，特别是中国，如果就从数字上来画美国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没有把这个数字背后的意义大家去搞清楚。
嗯，
我就加一点。那个100万的这个数字，这个好像是一月初吧，100万，那把吓死了。我们当然也吓一跳，说数字怎么这么高？结果呢，这叫做所谓校正回归。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放完假，放假期间这个数字并没有累积到各州没有往回报。比如说这个数字应该是将 Hopkins 大学所做统计的，但是过了两天，这把数字挤下来，挤进来之后，当天一报就报成这个100万的数字了。
嗯，
第二天就马上掉下来。
是的，注意到这个。
所以美国已经完蛋了，没什么好说的，100万。所以这里头数字背后有很多的事情，媒体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那更不要讲说断章取义来做这些事。
好的，我们再来看啊，一位叫 Silver Spring 的这个啊 ，Silver Spring River 这位这个观众呢，他说美国每天死的都上万了，怎么不说说自由的伟大牺牲？但是另外一位叫宁小的这个朋友说呢，美国是死的人多，但是有一例发生过孕妇在医院前流产的嘛。好，对于那些没有来过或者不了解美国的中国人来说呢，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中国西安每天你看每天100个病例，河南、天津、浙江等地都是零星病例，但是就已经把中国搞得是鸡飞狗跳、草木皆兵。何况呢，美国有如此严重的疫情，按照一些中国官媒的渲染，美国疫情失控，政府已经躺平，出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人权危机。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林小旭博士啊，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疫情，疫情是否真的失控，政府真的躺平不管了或管不了了，您本人的生活受到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多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刚才你提到这个数据我们怎么看，对吧？那其实一样呢，如果我们看过去几年的数字，比如说从2010年到2019年吧，那其实每年美国的流感的这个死亡人数差不多在14万到80万左右，就每一年因为有不同的流感病毒株侵袭嘛，那么造成的死亡率都会有所波动。那实际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基数其实是蛮大的，所以我觉得首先看 COVID 的这个死亡的话，首先应该看看什么是 excess 啊，就是死亡，就是在常规的死亡上面的基数上面有多少人是死亡的，那还要看这个死亡的人群数啊。如果我看到的数据，比如说是Collateral Global 这个组织他们所统计的，那么实际上在过去两年里面死亡的人数的大概1/3还是属于 senior 地步，而且很多是属于long term care， 就是长期在老人院里面居住的这些人的死亡，那么还有很大的比例的人都是属于有基础病的。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个死亡的统计里面确实是把很多的因为基础病死亡的病例，只要就是说你能够有 COVID 的核酸检测的阳性，也把它都算在这个 COVID 里 面，就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争论，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统计方面数据是否过于扩大。那另外一点呢，其实如果从数据的比较呢，我确实觉得中国方面的数据，当然政府方面也是严格把关、严格把控，这个很多方面各地的这个COVID 的这个新冠的确诊人数、死亡人数、重症人数都是政府的秘密，所以实际上国际社会我是知道大家都很难用到中国的数据。你要想做任何统计模型的这种预测分析的话，中国的数据基本都要排除在外，因为跟其他国家数据完全差别的太大，几乎到了不可信的一个状态。如果从最近这个福布斯的一个报告也能看得到，对吧？中国这个包括即使是早期的三个月在武汉的数据，后来根据其他的外国机构的这个评估的话，武汉自己对外公布的数据都还不可信，而这个都是当时还不牵扯任何病毒变种的情况，对吧？你后面你可以说，你可以辩论说，因为是不同的变种会带来死亡率不太一样，但是即使是早期都是同样的病毒，这个武汉的数据都离谱到不可相信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整体上中国的数据呢，其实不可信。那么中国老百姓你所依赖的这个政府的宣传所告诉你的中国的这疫情是否接近真实的实际情况呢？我觉得人们自己应该也要心里打问号。包括西安，包括现在河南这些情况，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远远比官方说的要严重，才会导致这个当地要马上进行封城的这样一个极端的措施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考量的。
嗯，
你说。
那么我们看到呢，观众反应最强烈的是围绕美中两种抗疫模式的这样一个讨论。有一位叫艾莉的这样的一个观众呢，他是这样说：说美国都日增百万了，为何还有人出门不戴口罩？为什么还有人扎堆聚集？这是美国人民有生俱来的本质，自由民主，过度的自由，过度的民主，政府缺乏应对这种过度的体制。一当群体危机到来时呢，这种过度自由民主社会呢，这个体制就不利于对危机的抵抗。在应对这种群体危机时，就应该消除多余的民主与自由，步调一致才能够得胜利。军队之所以打胜仗就在于此。我来请教魏先生啊，美国历经疫情两年来，应该说防疫这个政策呢，无论在联邦层级还是在地方层面上，都有许多可检讨的地方，民众也不满意。那么总体看来，您如何评价美国的抗疫政策及其效果呢？
是，这个当然是有需要改进的空间，当然非常大。如果说现在前后800,000死的话，我们当然希望不希望死这么多人，可是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件事情，至少在最近的记忆里头，我们是怎么样应付这个事情。但是问题是说，你要拿什么做牺牲？刚刚有提到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者是饿死或病死，这个事情其实在一开始的大家都讨论，这个美国自己都讨论过了。所以在该死的你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国家性的这个对人本身尊重的一个政策为出发，这是一个基础的东西。我现在回到说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我们先讲好的地方。你看这个现在已经至少有3剂疫苗存在了，而且马上这个 Pfizer 的这个口服疫就发生，这个口服的这个用药也就马上出来了。那这个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不到一年多的时间之内，特别在川普任上的时候就把这个开发出来，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如果没有疫苗的话，那这怎么办呢？现在还是活在极端恐惧之中，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戴口罩，我记得在纽约刚刚开始所谓戴口罩的时候，简直是吵翻天了。我们华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戴口罩，不敢不戴口罩的。可是对美国人的习性上来讲的话，认为戴口罩是有病。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是没有这种传染力这么强的情况下，所以没有人愿意戴口罩，何况认为说戴口罩是有病人的戴口罩，没有病的人干嘛戴口罩呢？这是一个最主要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更不要讲说政府强制下命令叫人家戴口罩，那这个基本上是违背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基本的，除非政府有更好的这个立法。如果国会现在通过这个法令说我们强制要求每一个人戴口罩，那当然可以。可是问题没有这个法令，你政府如果用行政命令来做的话，的确是一步一步都会遭受到这个侵权的考虑。而且还注意到这个美国当然不一样，你在大城市你担心戴口罩，可是你如果走到中西部的话，这些地方地广人稀，你说戴口罩干嘛呢？所以对每一个国对每一个州来讲都有每个不同的这个情况。那美国的抗疫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是可以。比如说今天的情况最出来，今天最早的情况是说，美国政府说每一个人有保险的人，你现在去药房去买这个测试器，马上就可以拿到测试器，而且不要钱，免费的，你这个保险公司帮你承保。从今天开始，一个人一个月8剂，全家4口人32剂， 等等这些措施，而且政府在这个礼拜就把这个东那个设施机会寄到你家。好，这看起来是很好，可是这也是被骂臭头了，是说这个拜登政府你为什么早点不那个呢？今年十月，去年十月就有人建议你要准备好，你到现在这个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政府当然可以做得更好了。他去年九月就应该知道说，哇，我们会有这个 Omicron 进来的，所以每家都要准备好测试剂。但是这个形势总是整治这个，他政策总是落在形势之后嘛。所以这个地方还在继续变化当中。国内现在要重视的一件事情是说，国内的资讯对美国的资讯就完全是不对称的，完全。美国人讲实在话，根本没有人在关心中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中。但是你清零就清零，可是美国人或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共这个骑虎难下，他怎么办？现在大家关心的是下面一步的事情。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魏先生说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说啊，这个测试盒的这个问题，美国人不会感恩，看起来确实不会感恩啊，跟中国相比较差得很远。这届人民不行啊，中国抗疫模式呢始终是清晰明了，那就是清零。无论是所谓动态清零还是社会面清零，目标只有一个，病毒零容忍，绝不与新冠病毒共存，并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观众朋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位叫朝征的朋友他这样说，他说我是西安人，封城20天总比以后一年提心吊胆怕染病强吧。但是另外一位起名叫厉害国著名特产除了狗叫啥也不会的小粉红，您瞧这名字起的哈，这个名字起的政治寓意很深了啊。这位网友他认为呢，说中国这一次西安封城状况真是让大家看明白了，中共为了清零而清零，只看数字不看人命的真实现状。请教林博士，您怎么看中国不计代价的清零模式？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这个清零的话，它不是基于防疫的这个科学理论，不是基于医学的这个角度去做的，不是基于公共卫生的角度做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决策。那么其实人类社会对这种各种各样的呼吸道的疾病其实日常是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病毒也很多。那么其实人类过去根本就不敢想象说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你能够说从行政手段上清零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更何况现在这个 COVID 的病毒传播力这么强，这个其实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任务。那么中国政府现在的清零的做法，我觉得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基于他们多年的这个动物防疫的经验，把一整套的这个动物防疫的做法推到人这边来。因为从动物防疫的角度来说，你并不需要考虑这个动物会不会有自我的这个社区救助的这个能力，你也不需要考虑这个药物会不会有多大的副作用，对吧？你也不需要考虑他们会不会精神崩溃。你把这么多比如说有可能染病的猪啊或者鸡啊，你把它牵到个地方马上隔离起来，这个你作为一个饲养主你自己单方面就可以决定，你可以一夜之间就决定你要把几万只鸡扑杀了等等，你都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就是因为你考虑的角度，你只要考虑经济方面，我愿意承受多大的损失，对吧？那么政府做决定很简单，或者说饲养主做这个决定很简单，所以他只要下定决心做，我就是愿意承受一定的损失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把这样一整套模式推向社会的话，带来的整个社会性的次生的人道的灾难就非常非常严重那么你完全忽略了人们自救的能力，而且从科学角度上来说，你也完全排斥了人们，比如说通过自然感染所带来的这种自发的免疫力啊，还有人们通过各种其他的不同的这种手段能够带来的这种自救的提升自己免疫力的能力。而且整个社会的运作的话，它也不完全只是依赖于科技或者是医学方面技术的这个发展，或者是某个疫苗啊，或者某个灵丹妙药的出现。其实整个社会的运转，你需要有正常的这个社会秩序，正常的经济的这个秩序，正常的人们的生活的这个谋生的手段，对吧？还有人们自助的这个渠道，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们正常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这一系列因素都要到位，整个社会才能够有正常的持续性的一个发展或者说生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中共的这种做法，它这种把很多很多东西都排除在外，只把人当作说有可能是被感染的一个 宿主啊，把这是相当于是一个，就是他们就像一个饲养组，然后呢，你就看啊哪些人群有可能有危险，就把这些人隔离起来。然后从政治层面上说，我就是清零，我就是极端的这个清零，不管你会承受多大的这个人道的损失，所以这个角度来说是非常不人性的，非常不人道的。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共做这些政策的这个基点，它不是基于人道的角度，完全就是从维护政权的角度去做的。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很多人觉得我是帮助政府，就考虑我如何牺牲自我来成全整个大国。实际上你不知道，你自己只是被政府当做一个动物来对待，你自己个人的利益的损失不在政府的考量之中的。
就说到这个问题呢，的确呢，我们得承认啊，中国老百姓啊好啊。为什么说中国老百姓好呢？顾全大局，这个体面国家，然后呢他服从命令，这方面在美国你是不可设想。在中国人看不惯美国的抗议模式，可是西方人和美国人可能对中国这种抗议模式呢更感到不可思议。在美国你要能上门封我的门，我可以一枪把你打死，这一点毫不夸张，是不是？所以呢中国老百姓真是好啊，希望要善待他们。美中两国的抗疫模式的讨论不可避免就要涉及到这个两种模式背后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这是我们观众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一位叫年少的朋友说呢，哪有十全十美的政策，为这批评中国有点无聊。既然美国那么在意人权和自由，那他们就要同时承受疾病和死亡。中国人可能不是那么看问题的，生命最重要，没了生命还谈什么人权和自由。另外一位叫 Zura Chu 这位朋友说呢，说封城确实适合中国人的性格，欧美人民反叛崇尚自由啊，中国人迷信权力，听话顺从，国民性格价值观都不同，我们要相互理解，不必互相指责。请教魏先生，不自由勿宁死，刚才我们说过是西方人的世界观，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难道美中两国的抗疫模式的这个差异真的就是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吗？
当然是这个根据这个基本上对于人的尊重的不同啊。你在美国或在西方社会，现在其实上全世界大概只剩下中国在自己搞这个清零政策了，每个国家都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共存的这个真正的议题。我们一直这样子，所有的小儿麻痹症啊，所谓肺结核啦，我们都是属于这个与病毒共存的这个结果，并没有因为这个样子全部把小孩全部锁起来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在美国来讲，在我们别的都不说，在美国来讲基本上是以尊重这个人为主，国家或政府提供足够的讯息，这个病该怎么治，这个病该怎么传染，这个病啊，他提供足够的信息，然后老百姓自己去做选择，没有人叫你说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今天去这个超市买菜人很少，并不是因为说政府说你不准买菜，或者说这家是明天买后家，没有这样子的政策，是个人自己意识到说，哎，我去超市可能会排队，可能会遭受感染，所以我今天不去或者少买一点，是这种自律的情况下，让我们看到这不管是这个经济生活这个减慢也好，或者是自己的生活重心慢慢改变也好，这完全是自己吸收这个电视也好、报纸也好、网站也好各种的资讯之下，大家做出来的选择。那么在中国只有一件事，你什么都不要说，党的命令告诉你做什么，小区的管理员，现在小区的管理员是最大的，叫你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可以出，这个人就完全控制你全家的生活，控制你全家的这个进进出出的命脉，没有这样子搞的，为什么凭什么会这样子做呢？那我自己没有自己决定自己的权利吗？所以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现在往后走更可怕，那当然是现在中国这样子的政策只有对党有利嘛，对党有利就是对你巩固政权有利。你说美国人现在这个拜登政府担不担心因为这个疫情政策他会受到影响？他当然担心，可是他敢下令叫全部封起来吗？他没有这个胆，他如果做了这个事情的话，他根本100%就不要选了，他不要说他这个政策对跟不对的问题，或者有没有影响到人老百姓生活的问题，这基本上对人的尊重，不管是这个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基于这个道理的关系。你比如说这个西安的孕妇的问题，你在美国听了不吓死了？怎么在门口你还不救这个人呢？日本你基本上你就是收这个人，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这个时候才是政府出来，他的费用由政府来付，由各种不同基金来付，这才叫真正的人道在这里。这是一个普遍的精神，而且这个人是定在法里头的东西。
好的，那么中国的清零政策呢？正像我们的一位嘉宾叫这个 叫于平博士，他上一次在我们节目上讲呢，实际上就是啊，政府剥夺了人民选择生活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这在美国是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政治制度，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谈到价值观，谈到哲学问题，那么现在看起来政治制度无疑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位叫 Fear the Lord 这位观众说呢，清零应该是一尊定下的硬指标，所以中国各级领导必须将病毒清零，可惜病毒不认识一尊。另外一位叫辛若芬思雨这位朋友呢这样认为，制度政策僵化，人力财力消耗巨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体制问题，多数官员只是为了保乌纱帽。但是有一位叫马英的朋友，他代表了典型的中国爱国者的心态，他说疫情就是命令，七安进入战时状态，服从命令，听党指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敢于斗争，勇于牺牲，冲锋在前，七安必胜。习近平听了会很开心啊！我来请教林博士，您怎么看美中不同的政治制度决定两国采取不同抗疫模式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你刚才最后举的这个例子哈，其实我觉得是相当于是一个脑袋坏了的这种网红啊，或者是网络的小粉红吧。那这些人他的这个观点，只是基于自己这个还没有被这个中国的铁锤砸到的自己头。没有砸到自己脑袋上的时候的一种说法，那么你可以这样去叫嚣说要这个听从党的指挥啊，统一战役，因为中共也是希望把老百姓就是把他洗脑以后，让他们觉得就说你真的是好像是在一个战时状态，对吧？政府调动你们对这个病毒进行战争，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战争，人自己连这个即使是人这个层面的敌人都不见得能够消灭得掉，更何况是非常微观的这个病毒呢？这个病毒本身有它自己流行的规律，对吧？就像一个大海啸该来的时候，你能够说我战胜海啸吗？对吧？所以有很多事情是非常荒谬的，也是在共产主义的这个无神论的这个思想下，长期渲染以后，人们已经被就是被剥夺了一些基本的这个。人性的这种基本的判断，那包括对很多人的这个因为疫情所带来的不必要的这种摧残，丧失了一个基本的悲悯之心，这样一个状态下，你才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还确实牵扯到一些基本的这个道德价值观的问题。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在中国长期的这种洗脑之下，他会觉得就是人就像一个数字一样，那么只是需要从功利的角度去看。我这个政府决定今天要牺牲多少人，那包括中国的这个将军也说，对吧？如果真要打核战争，中国西岸以东的都可以牺牲嘛。其实但人并不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对待，那么在防疫的面前，如果把人当作动物来对待的话，那也只是从这个经济利益角度上考虑可以牺牲多少，那么对于这些战狼来说，他也是考虑只要我保住这个国家所谓的这个荣誉，那我也可以啊，就是牺牲多少人的利益。你就好像说，比如说现在这个政府非常非常看重的所谓的冬奥会，那么大家其实非常简单的想一想，东京的这个夏奥会不是都可以延期一年吗？为什么北京一定要坚持，对不对？有没有甚至有没有这基本的这种讨论，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这种办法呢？没有，政府今天为了保证权，我一定要办冬奥会，我那么就一定要办，那这个过程就牺牲多少？地区的人们的这个利益，他根本就不考虑的嘛。那么西安有没有必要采取这么极端的分层措施？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让社区人们自发的起来进行救助？这个政府也不在考虑之中。所以西安有几千人自发的组织要进行这个粮食的配给，政府也不允许嘛。就说人们的权利确实被政府全部剥夺了以后，然后呢，政府来施舍，让老百姓来感恩，基本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根本就不是说你跟政府站在一条线上共同抗议，不是，你只是政府用来帮助他们维持政权的一个工具而已，人们自己只是被洗脑而忘记了自己在这个政府眼中的这个位置而已。
好的，那么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人们认识到要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实现了，但是在中国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林晓旭博士，感谢魏立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